求主赐给我从他那儿来的话语，也但愿神给我们的话语不但激励我，也激励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忠心的仆人。那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整段经文我们读的其实包括两个比喻包括两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是仆人警醒等候主人回来的比喻，那第二个比喻是比喻忠仆跟恶仆的比喻，就是忠心的管家跟不忠心管家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就由彼得的一段问话分开那彼得在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之后，他就马上问了，就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那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有时候也有点相像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道，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赞叹说，哇，这个道真好啊，这个经文真好啊，如果我太太听的话那多好，如果那一位弟兄听了对他多帮助啊。但是其实啊，第一个比喻讲下来，其实你如果到12章22节去，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比喻耶稣是在对门徒讲的其实就是对彼得对这些门徒讲的。那所以一开头我也想借由彼得的这一段问话也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今天你要讲的，你要听到的这一段信息是对你讲的是对你讲的。那当然你听了之后自己改变，然后呢再把这一段信息再去教导给其他没有办法来参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好，那在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两个比喻里面，我们第一个，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里面的人物，他有所谓的主人，有所谓的仆人，也有所谓的主人，还有管家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主人跟仆人他是不一样的仆人有仆人的职责。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整个比喻要开始读之前，我们先来知道，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的角色。所以呢，仆人跟管家他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因为那个产业是属于主人的是属于主人的。仆人或管家他只是来帮忙管理神父给他的这些事情，他还来帮忙管理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产业是主人的，我们如果是仆人，我们是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不管是在教会的侍奉，不管是在你家里面，或不管是你的子女，不管是你的才干，这个都是神赐给你的。子女赐给你，你好好的管教，让他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这个我们要记得。那往往有些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变成两个极端。会生活久了就慢慢的就从仆人就变为老板就慢慢有那种心态就产生出来的。那之所以主人跟仆人不一样，刚刚讲过，仆人是听主人的命令然后听主人交办的事，但是呢在教会久了有时候就变成自己的 意思想法慢慢越来越坚强了啊，坚强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主人交代的事情，主人教的事情，哎，可以不用管了啊，就开始变成自己的意思，就变成要这里要怎么做，那里要怎么做，哎，都是看我，因为我很有经验啊。这第一个啊，两个极端的第一个极端。那第二个极端呢，就是好像我们不把自己当成是神的仆人或神的管家来看，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旁观者啊。那旁观者他就变成是说哪边做的不好他都看得很清楚，比如说这个整个教会这个人数慢慢减少，他都看得到，他就开始说这个牧师长老你们讲道要加强哦，这个主日学人数减少，嘿，主日学老师你回去好好加强一下啊。我们就会变成是说一个旁观者啊，那旁观者就变成说那个侍奉的做事的就是那几个，那旁观者就越来越多啊，两个极端。那做事的如果变成他又是老板，旁观者又是旁观者，他不把自己当成仆人，那就很惨了哈。所以在整个教会里面啊，我们先来认清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神的管家，神交代我们的事情，我们要不折不扣的去做，而且我们要等候神的吩咐，我们要不折不扣的等候他的吩咐，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那种过去的经验拿起来就说应该要这样做啊。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从那个老板的心态，从那个旁观者的心态，我们恢复到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的心态，哦，这样才是对的啊。一个教会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兴旺，就是因为太多老板，太多旁观者。一个教会要能够发展，一定要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仆人，都是人人皆兵啊，都可以做事，都应该出来做啊。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清楚的，在我们开始来学习这个比喻的时候，先来了解我们的身份，要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就是那个仆人，就是那个管家。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第一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主要在讲这个主人他出去参加宴会，然后跟仆人讲他会晚回来，然后呢他要仆人呢、啊、束上腰里要束上带，然后灯要点着等他回来啊。那如果说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一敲门，这个仆人马上开门，这个主人就很高兴啊，就说哇，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跟我一同坐席，而且呢他还会主人还会来侍奉你啊。然后还特别讲说，特别是在二更天三更天的时候，如果说敲门你就开门，哇，这个是最蒙神最蒙主人喜悦的。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其实这个就是当一个忠心仆人必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度日哦，要警醒。那我们在讲警醒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忠心仆人，我们目标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常常也听到弟兄姐妹也常常讲到说，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好热心哦，好好好好。那这个热心跟忠心，我想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认识啊。所以听到这个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有一点点担心啊，因为热心不等于忠心啊，热心不等于忠心。 忠心必定是热心啊、哦，清楚啊、哦，热心不等于忠心，忠心必定热心。我们刚刚讲过的，忠心的定义就是说，你所做的尽心尽力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就是所有主交代的，你是根据主来做的啊，这叫做尽心啊，就是刚刚讲过的，凡是主交代的，你就不折不扣跟着主做。热心呢，有时候可能会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的喜好，有时候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满足感啊，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啊，做久了，哎，越做越顺手，然后就拼命的做，但是是为了自己啊，所以这是热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觉得说很热心的时候，我们要随时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调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么热心来做是为了主还是为了我自己啊？要分清楚。好，这是忠心。好，那警醒度日，刚刚我们讲到了警醒度日，第一个它上面讲到的，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OK， 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你知道中东人啊，中东地区啊，他们穿的、啊、是长袍啊，长袍，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啊、长袍马褂啊，松松垮垮的。那通常呢，你要做事情的时候是要怎么样，绑个带子嘛啊，就把这个腰里系上带绑好，那就可以方便的做事啊。所以腰里系上带主要就是说你就是准备了，已经都预备好了，然后要工作了。灯也要点着，那灯主要就是那个灯哦，油灯，你至少要把那个油准备好啊，然后随时可以点着，否则到时候时机一到，事情来了乌漆抹黑的啊，你没有办法。这是警醒啊，警醒。我以前啊，以前在出国之前，因为在台湾啊，每个男的都要去当兵，每个男的都要当兵。那我就被抽签，那个时候要抽签，说抽到你到哪里就去哪里当嘛啊。那我抽到的签啊，是到前线，就是马祖，金门马祖啊。那马祖的地方啊，其实马祖站着你就可以看到，对，就是厦门那边，你就天气好一点可以看得到啊。那就有一次啊，有一次突然有个紧急公文下来，紧急公文下来就是大家要全副武装，全副武装就是要带枪钢盔全部都穿好，随时要备战啊，防止敌军过来啊。好，那我那个时候担任的，我是担任，就是我在海军雷达站担任陆军联络官啊，所以海军雷达站都叫我是陆军最高指挥官，因为只有我一个陆军啊。好，那我们那个任务很重要，因为如果人家打的话，一定先把雷达站打掉啊。所以我在里面也是战战兢兢，很惶恐。所以说那个雷达就是看着那个雷达兵啊，他们在看，一发现有事情马上跟我讲，我就马上电话要通知那个师部，就赶快要怎么采取行动了。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敌军的飞弹快艇，那个因为距离太短了哈，距离太短了，你如果刚开始没发现，过了五分钟可能就上岸了，很快啊，飞弹快艇。所以而且那个紧急公文来，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一些资讯啊，要移防的资讯已经被对岸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备战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全副武装，随时等待啊，哦，那个的精神啊，就是那个时候随时一分一秒，从早到晚就背着扛着，半夜也背着扛着，虽然小睡一下，但是也是背着扛着，随时那个警觉哈，那个警醒的样子，就像这样子啊，哦。那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再来，那个心情也应该是这样，很警醒，随时准备好，灯加满，随时把我们的信心功课在生活上都操练出来，做主要我们做的，随时都在工作，随时都在准备啊，哦。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知道要警醒度日啊，哦，警醒度日。二更天、三更天的警醒，我要特别提到，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二更天跟三更天。你知道二更天就是从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三更天是从十二点到三点。在经文里面，主耶稣特别讲到二更天跟三更天。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最怎么样的时候？最困的时候，你最容易疏忽的时候啊，哦。好，我之所以特别提醒这个，主要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的事。那个时候，当他们牛羊增多了，当他们变成富裕之后呢，结果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相处了。哦，当两边都很富裕的时候，没有办法相处，在圣经上这么跟我们讲。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就是说，你跟我不能相争，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就是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能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你现在看着哈，你看过去，你先选啊，你自己选一块地，你选的我就不选，你往东走我就往西，你往北我就往。结果罗德这么一看，前面这一块最好最平啊，就在约旦河平原最平，他就选了。好，选了之后情况怎么样？圣经上这么样跟我们讲，圣经上就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那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渐渐的挪移帐篷，然后往哪个方向去？往索多玛的方向去。然后呢，接着的经文讲索多玛的人是在耶和华面前是罪恶最大恶极。哦，你看啊，哦，在经文上非常写实的跟我们讲，他是怎么样渐渐的移去往索多玛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赌徒之所以叫他是赌徒，他是一开始第一场赌就把他的太太他的房子都赌掉吗？不是啊，他一定是慢慢的一块钱两块钱慢慢啊。一个酒鬼啊，不是一次就喝掉几打，他一定是慢慢一小杯一小杯，慢慢来了哈。一个汪洋大盗，一个强犯，他也是慢慢开始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是我们的二更天，什么是我们的三更天？就是我们常常以为那个小的事情，那个无所谓的事情，所以才会让我们变成犯下大错，哦，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特别那个是小事情，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了，哦。赌场的发财车，他通常都给你一些小本，对不对？给你一些小本，你就是用这些小本去慢慢赌，然后你就被他吸引去了，然后变成大赌，哦，都是这样子。所以要从小地方要着手。好，那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刚刚也稍微提过，要预备啊，预备等候主来啊，预备。那因为在经文上也一再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哦。 如果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会等待，对不对？好，经文上是这么讲。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所以经文上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要天天准备，随时准备啊。主要经文的啊用意就在这里，我们要把那个精力那个精神花在预备的功夫上面，而不是把那个精力精神花在那个猜测上面。在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啊，很多异端，很多假先知一直在猜主耶稣哪一天来，哪一天来啊，这个都不对啊。所以以后弟兄姐妹，你如果听到说有人说主耶稣基督是哪一天来，你就知道说他是什么，他是异端啊，他是假先知，就可以不用听，你就可以走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预备的时间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预备。我们是不是把主耶稣把神给我们的各样恩赐，你应该好好的用出来啊，这个是我们最主要要怎么预备的一个方式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跑过马拉松？ Marathon， 有没有人跑过？没有哈，好，没有，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也没跑过。不过我知道，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每一年都参加马拉松 的跑步，他是为了要啊 raise fund， 就是帮他儿子，因为他是那个啊就是自闭症的一个组织。马拉松全长 26.2 英里。如果说我们聚会后我们说好，每个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去跑一趟马拉松，你说后果会怎么样？不堪设想啊，会出人命，对不对？我这个朋友他已经跑了，每一年已经跑了四五年了，要准备为了要跑完全程，不是说要去得奖牌哦，只是为了要跑完全程，他从四个月前就每一个四个月前每一个礼拜至少要跑三次四次，然后每一次呢就是从两个 mile 三个 mile 四个 mile， 就这样每个礼拜他的进度不一样，一直跑到了要比赛的那一天，哎，才说哎，差不多可以去跑，那跑还不见得可以跑完啊，你知道啊，那个是要有预备的，整个过程一定要有预备的啊。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就要问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来要我们交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啊？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在平时每日每天都要预备好啊，这是预备。所以就像经文上讲的，你们要警醒，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预备的工作啊。好好，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尽心尽力的为主做工啊，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当然就是尽心尽力为主做工。然后这个是在第二个比喻里面一开头，当彼得一问的时候，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讲的还是为众人讲的？然后耶稣就回答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好，按时分粮，好，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是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我们讲忠心就是主耶稣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就去跟着去做啊，不折不扣。那我们还要是一个有见识的啊，还要有一个有见识的。那所谓有见识就是说，除了照主耶稣吩咐我们 做的去做之外，我们还要用那个主耶稣给我们，神给我们那个智慧啊，我们好好怎么样去有效率的去做啊。那这个比如说，当你要劝勉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劝勉是对，绝对是要劝勉，但是你怎么样劝勉？你是大庭广众下在广播呢，还是说私底下为了他好，私底下哎，我们来劝勉，那是不是比较好，比较有效果啊？所以要做一个有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而且要按时分粮。OK， 按时分粮。那所谓按时分粮，在这一段里面，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可以把它讲成这个是专门帮给这个牧师啦、长老啦、执事做的，因为他们是在这个他们的职分就是做这个，他们要按时分粮，把主的灵粮发给弟兄姐妹，哎，这个当然没有错啊。好，那当然广义的来讲，其实这个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讲的啊，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讲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恩赐上，神给你任所有的恩赐上，你要怎么样？你可以做代祷的工作，你可以把你在读经里面得到的亮光把它分享给弟兄姐妹，或者是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要见证出来，也来激励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得到建造，尽心尽力啊！这是什么？这是按时分粮。按时的意思就是无时无刻、随时的、不断的，而不是有一餐没有一餐的啊！按时分粮，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神的灵粮。好，那我们也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那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当然是怎么样？不想啊，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啊，五不啊，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所有神不容许的，不要的，我们就不要做。好，再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当然要切慕神的赞赏以及神的奖赏啊。当然有弟兄姐妹会讲，就是反正我做这个是完全为主，我也不需要得到什么奖赏。那当然说的也对啊，但是这好像有点骄傲就是了啊。因为神跟我们讲，神要给你的就是要给你，他所谓的要奖赏就是奖赏，你就高兴喜悦的领受，因为这都是神的旨意嘛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切慕那个从神那来的奖赏啊！好的仆人，忠心的仆人，神与他同坐席，神服侍他，神要派给他更多的事情来侍奉来做。一个恶仆，一个不忠心的管家，神要责打他，在经文上也这样提醒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警醒。在19世纪丹麦一个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就是所谓的齐克果Kierkegaard， 他有一个对俄教会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一开始是当礼拜天教会的钟声敲响，那所有的俄就从他们家里就摇摇摆摆的往教会前进，有俄爸爸，有俄妈妈，俄小弟，有俄姐姐，俄妹妹，俄伯伯，老鹅、中鹅、小鹅，就这样子。那鹅牧师就在门口一一的跟他问好，感谢主，然后大家都入座了，然后鹅牧师就上讲台，就开始传讲神的信息。鹅牧师就讲，感谢主赐给我们一身洁白的羽毛，不沾水，不沾污垢。底下台下所有的 而弟兄姐妹们就高声的赞美感谢主。那鹅爸爸继续又讲，鹅牧师继续又讲，感谢主赐给我们那修长的脖子。底下关底下鹅弟兄姐妹又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鹅牧师接着又讲，感谢主赐给我们一双会飞的翅膀。底下的弟兄姐妹更加的高兴，感谢赞美主。整个聚会就在那感谢赞美主的声中结束。照样的，鹅牧师就到台下去欢送每一个鹅爸爸、鹅妈妈、鹅哥哥、鹅姐姐、鹅弟弟、鹅小弟、鹅小妹，大家都回去了，大家有一百一百的又回到家了。其中有一个鹅小弟，他在那一天听到神的，听到牧师的这一段话之后，心里受到极大的感动，圣灵特别感动他。他就想，他没有看过其他的鹅伯伯、鹅妈妈、鹅爸爸、鹅姐姐他们飞过，但是鹅牧师讲说可以飞，所以他就在他后院偷偷的在练飞啊，因为可能大家都会飞嘛，所以他就怕他自己不会飞，所以就在后院就慢慢练习飞，跑跑跑，然后跳起来，哎，就坠地了嘛，所以沾了一身的泥啊，沾了整个羽毛就洁白，就开始有污垢了，开始黑了，吃了一嘴巴的泥。后来呢，他不相信，他就继续，他不信说他做不到，所以那个礼拜就一直练。好，到了第二个礼拜，当教会的钟声又响了，鹅爸爸、鹅妈妈、鹅哥哥、鹅姐姐、鹅小弟他们又开始一摆一摆的又到了教会门口，同样的鹅牧师就欢迎他们，他们又入座了。好，那鹅牧师的讲道又开始了，感谢主赐给我们一身洁白的羽毛，都不沾污垢不沾水，大家又说感谢主。好，同样的信息鹅牧师又再一次讲过，那个台下的鹅兄弟姐妹们大家同样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又回去了。鹅小弟更加受到了激励，因为他说有一双会飞的翅膀，可以飞到世界各地，所以他又练习了。后来第三个礼拜一来，鹅妈妈看到鹅弟弟为什么身上这么黑，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然后鹅小弟就跟鹅妈妈讲说，听牧师说我们一双翅膀会飞，所以我要试试看，只有我不会飞。这个鹅妈妈跟他讲，鹅小弟啊，你这个傻小子，鹅牧师要我们就是要感谢赞美主就对了嘛，干嘛要飞。然后他又同样的去问鹅爸爸，鹅爸爸说啊，你真是不受教，鹅牧师要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为什么还要问呢？好，继续的，鹅牧师的讲道从头到尾每个礼拜都是一样，都是同一个讲道。好，那这个鹅小弟他继续不断的圣灵一直充满他，每天一直飞，那也变得真的，他的翅膀他的羽毛变得真的不洁白了，而且消瘦了。好，到了一个特别的礼拜天来临了，就是感恩节。好，大家打扮的特别更漂亮了，所以大家又入座了。入座之后同样的信息，大家会众更加的高声的赞美主，因为那一天是感恩节。好，当聚会一完了之后，每个鹅往外面走的时候，一出了教堂，有一群人正在那里等着，一只鹅出去就被抓一只，两只鹅出去被抓一双，全部被抓走，除了鹅小弟看到情况不妙， 一跑一跑，结果他就飞走了。那一天是感恩节，丹麦的感恩节是吃鹅肉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神所交代我们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把那个信心真正的在生活上落实出来，或者只是永远的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耶稣来了，我们预备好没有能够来朝见他的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真的要确认我们是仆人的身份，我们是管家的身份，我们要做主人交办的事，要听候主人的吩咐。我们不要有老板的心态，我们更不要有旁观者的心态，我们都是仆人，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人人皆兵，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要警醒度日，特别是在微小的事情上，我们不要迷惑，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随时预备等候主来，要尽心尽力的做主的工。我们要渴慕神称赞以及他的奖赏。弟兄姐妹，让我再问一次，如果主耶稣基督明天再来，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让我们低头默祷。慈悲的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话语。主，我们承认真的能力不够，主，我们真的软弱，主，求主你来加添我们力量，主，也求主让你的话语、你的教训，主，能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出来。主，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有好的行为，主，让我们回到家里面也有好的表现，主，让我们回到工作场所，让我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主，也都能够把你的荣光、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慈爱都能够见证出来。主，求主带领，主，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份福分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